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准备回应真主党袭击，但希望不引发中东全面战争。英国儿童舞蹈班遇袭，两名儿童遇袭身亡，另有11人受伤。美国回补战略储油，买了465万桶原油，还想继续。黄书君案开审，被告涉嫌为中共政府监视反共人士。美国情报机构指出，中俄伊朗试图干扰美国大选。巴黎高温达到摄氏35度，酷热天气将影响奥运户外赛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近日被火箭袭击，造成12名儿童死亡。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恐面临报复。两名以色列官员礼拜一表示，以色列想要打击真主党，但亦不愿意中东卷入全面战争。另外两名以色列官员说，戈兰高地麦季代勒沙姆斯的德鲁兹村一座足球场27号受到火箭袭击后，以色列正为可能持续几日的战斗作准备。路透社询问这四名要求匿名以色列官员，包括一位国防高层和一名外交人士，他们都未透露有关以色列报复计划的进一步消息。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视察日前的遇袭地点后，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以色列不会亦都不能够就此罢休，我们会回应，严厉回应。不过其中之一的外交消息来源说，预计以色列不会导致全面战争，因为这一刻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英国警方礼拜一表示，有两名儿童在英格兰西北部参加泰勒斯主题活动时被刺死。警方已经拘捕一名17岁男性疑犯，但目前还未清楚犯罪动机。不过据信与恐怖主义无关。路透社指出，警方已涉嫌谋杀与谋杀未遂拘捕这名男子。这件事件发生在利物浦以北的滨海城市南港，另外有9名儿童受伤，其中6人重伤，还有2名成年人伤势危急。地方警察首长肯尼迪说，我们认为受伤的这几位成年人当时是勇敢地尝试保护这些儿童。肯尼迪说，抵达现场的紧急应变人员发现多人受到猛烈的袭击，其中很多是儿童，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表示，目前还未清楚袭击动机，但据信与恐怖主义无关。警方亦没有寻找其他更多与这场挥刀案有关的人。拜登政府29号宣布，已购买465万桶原油作为战略石油储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2022年面对零售汽油成本飙升，拜登政府下令从战略储油供应中释放创纪录的1.8亿桶原油，使美国战略储油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自4月初以来，原油价格已经下跌约 10%。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图尔克表示，将持续尽可能进行回购直到明年。连同礼拜一公布的合约，美国能源部已经买入4325万桶原油回补战略储油。不过图尔克透露，政府只剩低约12亿美元可以用于购买战略储油，这个大约够购买1500万桶。图尔克说，政府想做的不单止这样，需要额外的资金来回购更多原油，目前正在与国会接触。此外，能源部亦要求国会取消额外销售。华府先前成功停止了国会到2027会计年度销售1.4亿桶原油的计划。图尔克提到，目前账面上还有1亿桶原油准备销售。礼拜一， 美籍中国学者黄书君在纽约市布鲁克林接受审判，他被控的罪名是充当中共代理人。他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在中共情报官员指示下监视美国境内反对北京共产党政府的活动人士。联邦检察官称，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黄书君利用自己在纽约的中国民主运动社区内的领导地位，收集意见人士信息，并将他分享给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四名官员。位于纽约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的副会长，他1994年移民到美国，在2022年3月被捕。他对四项指控，包括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充当外国代理人，以及向美国当局撒谎，都表示不认罪。检方称黄书君的犯罪活动由2005年持续到2022年。联邦检察官还指控了四名中共情报官员，他们指控这些官员是管理黄书君的接头人，这些官员目前在逃，据信人在中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一表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都在招募美国人，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散播旨在破坏民主、造成美国分裂并操纵民众舆论的假消息与宣传。当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最新的选举安全报告中表示，一些美国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正是帮助外国政府散播、推广和增加可信度，以满足外国行为者的利益。根据该报告，一些美国人在无意中协助了外国行为者。在此之前，美国政坛经历了几个礼拜的动荡，这个促使中共、俄罗斯、伊朗迅速修改他们的宣传战略。美国情报官员表示，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决心在网络上散播关于美国民主的虚假煽动言论，以破坏人们对选举的信心。一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官员说，美国公众应该知道他们在网上读到的内容，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可能是外国的宣传，即使这些内容看来似来自美国同胞或源自美国。随着巴黎奥运各项赛事热烈展开，法国气象局发布天气预警，预计30号巴黎市及周边地区将出现风暴和摄氏35度的高温，酷热亦将影响沙滩排球等在户外竞技的奥运赛事。法新社指出，因源自法国南部的热浪来袭，法国气象局发布四级警戒中的第二级黄色警报。法国气象局之所以发布这项警报，因预报指出非常热的天气将彻夜笼罩全巴黎，并预计30号到31号的气温不会低于摄氏22度。气象局说，黄色警报的层级意味着当从事运动或其他体能活动，民众应该留意高温的影响。奥运选手下午在巴黎和周边郊区进行户外赛事时，将深刻感受到酷暑的威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宣布17亿新的援助乌克兰方案。川普同意以受害者身份接受 FBI 访谈。贿赂美国官员冒灭审问，中共代理人认罪。美将采购日产飞弹，价值约30亿日元。多国政要访台，中共施压被抵制。南韩称俄罗斯恐炸北韩，制造卫星发射火箭发动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官员29号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部队迫切需要的防空弹药及炮弹。美国国防部透过声明指出，这批军援中除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新军购订单外，还会抽调美国现有武器库存的2亿美元军备，并快速运抵乌克兰战场。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说，这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是敦促他们的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军队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批军援，美国会提供乌克兰多种防空弹药以抵御俄罗斯军队袭击，还有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弹药和多种反战车武器等军备。自202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支援方，目前为止承诺提供价值超过55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安全援助。美国情报官员29号表示，针对11月大选从事影响操作的敌人，预期会根据总统大选的发展进行调整。这位官员说，身份不明的外国行为者特别关注这个月发生关于总统大选的事件，但并未直接提及拜登退选。美国情报机构预计，外国行为者介选的行动将改为聚焦拜登钦点接班的副总统贺锦丽身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在简报时引述非政治组织的报告指出，外国行为者已经将7月13号刺杀川普未遂事件作为论述的一部分。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礼拜一表示，前总统川普已经同意与 FBI 见面，就遭遇暗杀未遂一案以受害者身份进行访谈。 FBI 特别探员罗杰克表示，与川普访谈将是对受害者的标准访谈程序。如果我们在任何其他案件中，如同我们在任何其他案件中对任何受害者所做的访谈一样，罗杰克说，就他所观察到的情况，我们想了解他的看法。据大纪元30号报道，美国的两名未注册中共代理人陈军和林峰通过贿赂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通过收买美国国税局官员，启动由中共代理人陈军提交的对神韵艺术团有缺陷举报的调查，目标是对神韵艺术团审计，企图剥夺美国非营利组织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在法庭上，陈军和林峰分别承认了一项未注册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以及一项贿赂政府官员的罪名。陈军在7月24号认罪，将在10月30号被判刑，林峰在25号认罪，并在31号被判刑，两人各自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无独有偶，7月24号，美国司法部指控佛罗里达州华裔男子李平充当中共代理人，向中共国安部提供海外的意见人士、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料，以及美国大型电信公司的机密文件。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日本防卫省礼拜一宣布，美日已经签署价值约1950万美元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将出口本国制造的拦截导弹飞弹的地对空诱导弹爱国者三型飞弹给美国。据日本防送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根据日本政府有关防卫装备品出口的规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操作指南签署了该协议。日本政府由去年12月开始放宽了有关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操作指南中规定，对于由外国企业引进技术在日本制造授权生产的防卫装备，包括完成品在内，可转移至持有专利权的国家。这次爱国者三型飞弹如果能够顺利转移，将成为日本防卫装备完成品转移至持有专利权国家的首例。虽然出口导弹数量未知，但据悉协议金额约30亿日元。7月30号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峰会首次在台湾举行，29号台湾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议员代表团， 中共为此对多国议员施压，但受到强烈抵制。波斯尼亚议会议员萨内拉克拉里奇说，他们联系了我所在的政党的主席，要求他阻止我前往台湾，他们试图在我的国家阻止我旅行，这个真是不被允许。此前有消息称 IPAC 几百个电邮账户受到中共国家安全部支持的黑客组织 APT31 的攻击。 IPAC 行政总裁佩伦德表示，这种中共压力是严重的外国干涉。他说，中共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干涉外国议员的旅行计划，这个绝对无耻。欧洲议会斯洛伐克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对美联社说，正是这种压力令他更加有理由来台湾。他表示希望交换信息，以及交流如何应对中共对世界民主的挑战和威胁，当然亦希望支持台湾。礼拜一，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接见 IPAC 代表团时说，北京持续在台海进行的混合威胁，使台湾在地缘政治形势面临着重大挑战。访问团在这个重要时刻到来，台湾盼望同所有国家共同合作，确保民主、和平与繁荣等价值。北韩五月发射侦察卫星失败。北韩曾经表示，在发射那颗侦察卫星中首次使用了液氧回油发动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成权礼拜一在听取国情院的简报后表示，鉴于发动机首次使用液氧和回油，他们很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国家情报院表示，莫斯科曾经帮助平壤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之后北韩俄罗斯领导人互访，俄罗斯曾经承诺帮助北韩建造卫星。今年六月，双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北韩俄罗斯虽然都否认有武器交易，但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另外，国情院的分析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在接受接班人的培训，金珠爱参加的活动 60% 以上是陪同她爸爸参加的军事领域活动，一小部分是经济活动，这个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她接班人的地位，但其他兄弟姊妹仍然有可能成为接班人。